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25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注师正法的基点上发正念，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9月26日。一次我在与家人同修交流关于发正念的一些问题时，脑中突然闪现出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一段法。什么叫书法气功啊？我到书法气功那儿一瞅，这个人拿笔在那写字，写完字之后用手往一个一个字上发气，发出的都是黑气，满脑子是钱名气，你说能有功吗？气也不会是好气的。结合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理，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我一下子明白了，是师父在点化我，指出我的问题，带着私心发正念，打不出纯净的功能。如果能做到无私无我，站在为他的基点上发正念，才能打出纯净的功能。因为思想纯净到什么程度，身体就会纯净到什么程度，才能调动得了纯净的功能。修炼至今，发正念也有十几年了，真是惭愧，多数都是抱着各种人心、各种目的在发正念。当同修找到我，要我帮他发正念时，是同修看得起我，自己的求名的心起来了，发吧。当与自己亲近的同修遇到磨难时，帮他发正念吧，带着情。当与自己或家人有联系的同修被迫害时，为了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失，帮他发正念吧，不要牵扯到我。当需要为某个救度众生的项目发正念时，发吧，因为家人同修也在这个项目中。当自己遇到磨难的时候，为了减轻磨难，少受痛苦，快速过关，加大力度发正念吧。抱着这样的心态，站在为私为我的基点上发正念，能调动干净的功吗？能起作用吗？大家知道旧宇宙的属性是为私的，新宇宙的属性是为他的。作为大法弟子，只有去掉为私的属性，修出为他的本性，才能进入新宇宙，才能成为新宇宙不同层次的神。今年上半年，本地同修杨姐出现了严重的脑血栓病液假象。因为杨姐与我们家相处很好，这么多年在生活上给了我们一家很多关心和照顾，为她发正念理所当然。我坐下来准备发正念，突然发现目的不纯，基点不正。我这是站在同修情的基点上在为杨姐发正念，是为私的。那么怎样归正这个基点才是为她的呢？我试着归正，为杨姐发正念，帮她闯过病业关后，她才能更好地救度众生。这个基点好像是为她的，但我仔细一想，还没有跳出同修情，还是为了杨姐，还是为私的，怎么办？站在正法修炼的角度上，从心摆放基点，如果不清除迫害杨姐的邪恶生命，他们就会继续干扰师父正法，阻碍众生得救。清除他们就是在注师正法，救度众生。我一下豁然开朗，这个基点摆正了，我再去查找还有没有同修情，还有没有为私为我的心，我发现什么都没有了，只是在清除迫害杨姐的邪恶生命，但不是为了自己熟悉的人，而是为了注师正法，救度众生， 正念中有了一种神圣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在一段时间内，我又给当地被非法关押的两位同修发正念，给救度众生的项目发正念，效果都很好。随着不断的归正基点，
站在为他的基点上发正念，
习惯也就成了自然。不足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理性的认识对自我的执着，作者中国同修于马来西亚，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9月28日。大法弟子都在讲修去对自我的执着，项目协调中也谈论放下自我，形成整体，做好配合。自我体现在修炼的方方面面，修炼到最后，自我仿佛就成了最难以逾越的障碍。在此，以我所在境界的认识，探讨下这个自我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第一，自我的组成。这里讲的自我，是由后天形成的观念、执着和业力共同构成的那个我，是后天的自我，或称假我，不是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讲到的真正的自我。换个角度说，自我、假我就是情这种物质构成的生命体，多数时候人就是为这个自我而活着，被自我带动着。对照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的法，畏思畏气，自畏不恭，个人体悟即是自我。自我就是修炼者身上的魔性，这是要修掉的。修炼开始，往往它会非常强大。如果不是修炼，如果不是师父帮我们消下去大部分，一个常人是难以真正彻底战胜自我的。第二，自我的滋长。自我是在情中滋生培育长大的，它要么缠缠绵绵挥之不去，要么不可碰触。它具有强烈的自我保护，不容别人侵犯的意识和特点。自我是自私的，它不符合真善忍，是最难克服的东西。自我是不能宽容别人，然后不善，最后也不真了，必须要顺着它，不然就会爆发出来。修炼中稍不留意，它会继续得到加强膨胀，它会表现出强烈的自我保护，不可碰触，否则它就要被灭了。当自我有了不安全感，怕被人伤害，怕失去名利情，也会让它附着的人产生相应的怕心。师父在精进要旨三，学好法去人心并不难中说，有没有怕心却是修炼者人神之分的见证，是修炼者与常人的区别，是修炼者一定要面对的，也是修炼者要去掉的最大的人心。我悟到，这个怕心就是出自于自我，不是我们真正的主元神或修好的一面，因此不纵容怕心，这个自我就会被消去很多。我认为这是修炼者要下力气去掉的最大也最不容易修去的一颗人心。在常人社会中，越有作为，家庭中越有主见的人，越容易强化自我。在家庭中谁说了算，谁就最容易增强自我之心，因为越有成就感，越是事事都顺了自己的意愿，转化过来的业力就越多，情这种物质就越得到加强。而情的本质是为私为我的，自我的意愿不容否定违逆，因为一旦发生这样的事，就会消去它，它的生命就会被触动，他自然就抵抗以保护自己，有时其反抗是很激烈和惊心动魄的，激烈程度甚至于宁可牺牲肉体生命。自我被触动时，对人的表面来说，此人只是表现的不悦，而对自我这种物质而言，他面临的就是生死存亡。每一颗人心的每一次被满足，自我都会得到强化，日积月累，直到他强大到不可一世，或师尊觉得学员该去他的时候，就让他的表现突出出来。
自我有时候会很狡猾，它可以用一个执着掩盖另一个执着，当大的执着被发现时，就用小执着来做挡箭牌替死鬼，即所谓的断尾求生，用小的业力牺牲换取大的执着自我的保全。第三，自我在修炼中的表现。自我还会表现出方方面面的执着心，通过这些心的表现来不停地壮大他自己，比如显示心、欢喜心、妒忌心、争斗心等等，几乎每一颗心都会不停地给他加持能量，直到他壮大到一定程度。当主元神的正气不足以平衡他时，他就暴露出来，以求摆脱控制，更快速壮大和膨胀自己。这时候，修炼者就会制造矛盾或遇到磨难。如果在此磨难中，修炼者认识到他，克服了他，就能把他消下去。自我中包含的业力，包括思想业、病业等等，业力就像毒药，迟早会翻出来毒害人，也是师尊有意让他表现，但是他一旦翻出来就要消他，修炼人是彻底清除他，所以他宁愿你去医院治病，把大部分病业往后推，而不愿彻底灭他，所以他会反映出各种心，让你去医院或采取其他常人的方法治疗，而不是用修炼人的方式对待他，消掉他，如此反复的模拟，消耗我们对法的正性。自我最惧怕死亡，而真正的元神是不惧怕死亡的，只有业力构成的你，那个自我、假我才惧怕。这个自我最容易在虚伪的、空洞的认同中得到加强，就是表面上做得很好，但只是做给人看，不是真正的内心达到那个境界，只是图得别人的赞许，图名图利，反过来在别人的吹捧中，自我也得到很大的满足，更加强了这个自我。同时在有形的组织形式中，越有作为的人越容易滋生自我。这个很多协调人在明慧网上也多次交流过，在此不再多言。在修炼中，自我还喜欢形成一个个的小团体，自我在小团体中有安全感，各小圈子之间互相诋毁，互相看不上，你好他不好，通过小团体维护着自己的某些隐藏很深的人心，固守着小团体内的人心，造成大法弟子之间、不同圈子之间的间隔。临近最后，自我中还包括了安逸心，下意识中规避苦难，然而宇宙的法理对人这一层的要求是吃苦还业，这才是正法理，自我却要背离它。安逸心不太容易察觉，它已经形成自然，是修炼中的慢性毒药，在不知不觉中慢慢侵蚀消磨我们的意志，不停地累积业力，从而加强它。自我使我们表面也变得不够善，大法修炼是很快的，修好的部分马上就隔开，使得表面表现不出来很善，但是自我越弱的时候，我们表现就越善，反之自我越强，我们表面上就越不善。目前在海外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同修之间交流很少，学法后也很少交流，有的担心暴露自己的隐私，有的不能被人说，不能被碰触，造成长期只学法不交流，学完法就走人，或交流不痛不痒，浮于表面和形式，起不到互相提高促进的作用，久而久之越来越没人交流，也就难以形成一个整体，很多都是这个自我在强烈的自我保护之心的作用下而造成同修之间的间隔。当然也不排除同修来自五湖四海，互相不知根知底，以及旧势力指使特务有意搅和破坏等因素。总之一旦形成同修之间的间隔，集体学法练功就少有人参加了，整体的修炼环境也越来越不能朝好的方向改变，所以我们应当放下过度的自我保护之心和怕心，正念正行地开创修炼的整体环境。自我在不能得到满足时，它会沮丧，会消沉，比如对正法时间执着而消沉，眼睛盯着负责人，看不顺也消沉，自己的意见不被认同也消沉，讲真相比别人效果差也消沉等等， 各种人心得不到满足时，就感到失去信心，失去动力，这就是自我太强烈又得不到满足的表现。自我被触动时，表现形式是冲动不理智的，所以才造成修炼和证实法过程中走了很多弯路，付出了很多不必要的代价。师尊要求我们对法的认识要从感性认识升华到理性认识，最终再到理智的做事。我个人理解，理智做事就是要用最小的代价把事情做到最好，既要把事做成，又要做得最好，而且付出的代价还得最小。自我很强时，修炼者的正念不足，不理智，使旧势力轻而易举就能钻了空子，使证实法的事受到很多损失。修炼到最后，越是小事越不能放过，一丝一念的执着都要抓住修掉，更何况这些小事所反映的可能是大的人心呢？需要提出的是，目前有的同修把所有的人心都说成是党文化的表现，其实国外同修也有类似的执着心，但不都是党文化造成的。第四，自我的去除。放下自我，一方面从自身的名利情入手，剖析自己还有哪些埋藏很深的心，另一方面碰到矛盾时，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在越熟越亲的人面前，自我就越强烈，因此对很亲的人都要相敬如宾，像朋友一样对待。很多时候我们能轻易地宽容朋友，但对待亲人时表现出强烈的不可侵犯的自我，苛刻地要求别人。工作中对待下属也应如此，既对下属严格要求，又像朋友一样宽容他们的过错。放下自我，就是要把自己放到低处，低到不能再低的最低处，只有最低处才是最坚实的，就像脚踏坚实的大地一样，只有最低处才是最安全的。但我们不是为了求得安全感才把自己放到低处，最低处是最谦卑，却不是最卑微，而是最坚定、最刚毅、最能包容万物的生命。最低处看到别人的都是闪光点，在高处看到别人的都是阴暗面。在层层天体中，本来就是神上面有神，每个生命都乐于其所在的境界。生命虽然境界不同，却各自都有它所存在的幸福感和满足感。
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两次心梗病业观的认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9月29号。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修炼前我患有严重的心梗病，在1998年新年前的一天，我晨练完回家后感到心脏有些不舒服，这时家人从冰箱拿出一管饮料让我喝，听人讲心脏病犯病时喝凉水能起到缓解作用。那时法理不清，每次心脏不舒服都采用此法，可这次喝了几口，直至将一罐饮料喝光也没有起任何作用。这时我双目紧闭，脸色黢黑，过后家人讲的前胸后背闷胀得厉害，喘气困难，每吸一口气都加剧疼痛，我知道心梗又一次降到我身上。1989年六四后有一天，因心梗发病，我昏死在单位，又缓醒过来了，可能那时不该死。自那以后我就药不离身，直到1996年开始修炼大法。修炼人没有病，可怎么心梗又犯了？就在我不解的时候，全家人都慌了，老伴将我修炼前剩下的心梗药拿来放到我嘴边让我吃。当时我想了很多问题，修炼前我是个多种疾病缠身的人，心脏病、高血压、脑神经疼、感冒一茬接一茬，没有一天好日子，真是生不如死。每天一把一把的吃药，由于药太多，忘吃哪种药是常有的事儿。吃药吃得刻刻的，如果这次再把药捡起来，回到以前那种生不如死的日子，唉，真不敢想象。
我自从96年练功之后，已经两三年没吃一粒药，活得轻松自在。这时心梗的症状越来越重，快速的扩散，前胸后背闷胀得更厉害了，疼到了左肩左腮，那种感觉不是人用语言文字能说清的。1989年那次心梗，当疼到左肩时我就死过去了，这次疼到左腮还在扩散。想到修炼前生不如死的样子，心一横，算了，不吃药了，死就死吧，反正都得法了，死了也不下地狱了。想到这儿，就觉得身体那种闷胀疼痛的物质刷一下全都离体了，身体立即轻松舒服极了，只觉得心脏部位还有指甲盖大那么一小块痛，但已无大碍，什么都不影响了。这时就听二女儿说，好了，嘴唇红了，脸红了。2013年10月29号我去父亲家照顾父亲，父亲于2011年脑溢血瘫痪卧床，每天家里的事儿忙完之后，我都会去父亲那里给父亲擦洗身体，翻身挪动，换尿不湿垫等。那天我按部就班地准备给父亲擦洗身体，突然心梗的症状又在我身体出现了，这次来得突然。当时我的第一念就是想立即坐下发正念，同时通知在另一房间帮我妹妹同修床病也关的同修帮我发正念。转念一想，天这么凉还没来暖气，我把父亲晾那儿，我发正念，万一把父亲冻着就麻烦了。我是个练功人，有师在有法在，心梗他能把练功人怎么样？想到这儿，我就像以往一样继续给父亲擦洗。得过心脏病的人都知道，心脏病发作时是绝对不能动，动了就有生命危险，何况心梗症状。但我是练功人，不能受常人的理制约，想是这样想，可要动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身体那种痛苦感觉不再复述了，身不在其中的人根本体会不到。每次给父亲擦洗都要换三次水，将脏水倒入卫生间便池，再到厨房接温水，再将水盆端到卧室放到床边给他擦洗。父亲瘫痪，自己不能动，上下挪动翻身，他体重130-140斤，搬挪很费力，平时还好说，对一个心梗症状在身的人，如果不是修炼人根本做不到。当时我的心脏前胸后背胀痛，喘气都难，往返打水，脚迈出去感觉踩不着地，脚下没根儿，只能凭着直觉走。平时挪动他身体一下就到位，可当时我浑身没劲儿，搬不动他的身体，手指打滑，需要几次挪动才能到位。他不知道我什么情况，折腾几次他不舒服，跟我起急发脾气，每动一下不知比平时多付出多少。平时擦洗可用15-16分钟，那次至少多用了10分钟。当清洗两盆水之后也已经清洗干净了，再加上自己身体确实难受，就想今天洗两次就行了。这时听到一个清晰的声音说，平时你都用三盆水，今天为什么洗两盆？你说你不在乎心梗，你还是在乎了。我当时一想，是啊，为什么少洗一次？还是在乎了，还是把它看重了。修炼人就得说到做到，绝不能在乎它。于是就正念加强自己，像以往一样认真的清洗。当我把父亲清洗擦干，铺好床垫，身体摆到最佳位置，盖上被子之后，心梗症状立即全无。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载自己，功载师父。风风雨雨走过了这么多年，没有师父的保护根本就走不过来。我想每个真修弟子都经历了诸多的考验，跌跌撞撞走到今天，在磨难中真能静下心用法来衡量一下，可能会减少很多损失，就不会把旧势力的安排当成考验。当我们在病业中经历生死考验时，首先应该想到师父没安排大法弟子早走，我们修炼了，师父给我们安排了修炼的路，与旧势力没有任何关系，不归他管，真能做到磨难可能会小，这是个人认识。看到有些早期得法的老年大法弟子在病业中痛苦煎熬， 有的去了医院，用常人的医疗手段缓解，有的甚至失去了人身，给大法带来了不该有的负面影响。我把自己在修炼中所经历的两次心梗表现写出来与大家交流，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大家指出，愿与大家共同精进。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巨难中我稳稳当当地站住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雨欣，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9月29日。我今年61岁，已经退休，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2018年11月22日下午1点左右，我骑电动车在斑马线上过马路时，被一辆突如其来的商务车撞出4米多远，重重地摔在了马路边上，当时我就失去了知觉。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听见有人问，你怎么样了？你怎么样了？突然间又听见有人喊，他的手会动了，他的手会动了。这时我才知道自己被车撞了，我睁开眼睛告诉他们，我是大法弟子，我没有事。司机看我醒过来了，就把我扶着坐了起来。我看见停在马路中央的商务车，保险杠上面的部分被撞进了一个深深的大坑，面积有洗脸盆那么大。我刚买的崭新的电动车就躺在离这辆车头不远的地方，失去了原来的风采，零件都散落在地上，不能再骑了。我兜里揣的手机被甩在离我3米多远的路边，我挣扎着想从地上站起来，有两个人立刻跑过来扶我，我终于站起来了。这时我发现我右腿根本不听使唤了，右脚也踩不到地面上，只能用左腿支撑着身体。我感觉我左额头上有一个重物死死地压着我的头和脸的左侧，左眼皮被压得闭得紧紧的，连眨一下的机会都没有了。我力图用右手掀掉这个重物，当手触摸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才发现我左脸的上半部分连着头的左侧被撞起了一个比馒头大的硬硬的大包。一位女士把手机捡起来递给我，我用左手去接，发现我的左胳膊一点也不会动了，左胳膊就像刚刚提起来的一条里脊肉一样那么耷拉着游荡着，我只能用右手去接电话。当时我心里难受的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呼吸困难，头晕眼花，四肢无力，身体在不停地打晃，我只要一不留神，随时都有倒下去的可能。我有点站不住了，就想坐下去。我心想，我都告诉人们我是练法轮功的了，我就不能坐下。就这一念，身体难受的感觉就立刻烟消云散了，我就像巨人一样稳稳当当地站住了。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我发现这些人中大部分是我的邻居和我熟悉的人，以前我都给他们讲过大法真相，他们都嚷嚷着，快上医院检查，快上医院去检查。我看见司机吓得两手发抖，两眼傻傻地盯着我。他说，快上医院检查检查，看看哪地方撞坏了没有。我对他们说，我是大法弟子，我没有事，回家练功就好了。我想我的左胳膊不能这样耷拉着，我立即用我的右手抓起左手，把两只胳膊同时擎上了头顶，用头顶着两只胳膊，对司机说，我有师父保护，我不会有事，你是开快车了，但你又不是有意撞我，我更不会讹你的。我又给在场的人讲了大法真相，讲完后，我把胳膊从头顶上放下来，奇迹发生了，我的左胳膊能活动自如了。一个围观的人说，你们快看， 但头上的那个大包这么快就变小了，我用手一摸，就剩鸡蛋黄那么大了。不知什么时候右腿好使了，右脚不但能踩在地面上，还能瘸着走路了。人们都瞪大了眼睛惊奇地看着我，好像在问，你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恢复得这么快？这时我神清气爽地一边来回踱着步，一边甩着两只胳膊，并笑着对他们说，法轮大法就这么神奇超常。人群里发出了啧啧的赞叹声，司机也得到了一丝安慰，平静了许多，苍白的脸上也变得有点红润了。保险公司来了两个人看现场，司机对保险公司的人说，责任全是他的。那两个人仔细勘察了现场，和司机达成了共识。保险公司那两个人又来到我面前，可能看见我左脸的上半部分还呈现着青黑色，就说快到医院检查检查。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我没有事，不用检查。他俩又说还是检查检查吧，免费的。我说免费检查我也不去，我是大法弟子，没有事检查什么。我当时的心里是那么的平静坦然。他俩又问，你有什么要求吗？因为围观的人太多了，为了让围观的人心里得到一点平衡，同时也让在场的人知道，我们大法弟子在人中也是和常人一样的生活、学习、工作、眷顾家庭，并不是像江氏流氓集团宣传的那样，练法轮功的人什么都不要，家里家外什么事都不管，最后自杀自焚。同时也要让围观的人知道，我们大法弟子是一个遇事处处为别人考虑的人，一个道德高尚的好人，以及超越常人的好人。我就对他俩说，我就要一辆电动车，其他的什么都不要。保险公司的一个人问我，你这个电动车买的时候多少钱？我说2300元。那人转身问司机，你兜里有钱吗？马上把钱支付给他，过后我们从保费里再支给你。司机说，我兜里没有钱，只有银行卡。那人说，你马上到银行去取，马上把钱给他。因为银行就在附近，司机连跑带颠地向银行奔去。这时围观的人又嚷嚷开了，你怎么就说那么点钱？你真行，怎么不多要点钱呢？你现在感觉没有事，你回家后一旦出了事，他们能管你吗？还有的人拿起电话要找我丈夫，我没有让他们找。司机很快从银行回来了，当着众人的面把钱点给了我。围观的人说，司机，你今天真是遇到好人了。我说，是遇上大法弟子了。师父告诉我们，不能讹人家钱，遇事要为别人考虑。保险公司的人叫我和司机都上保险公司去一趟。我问去干什么，他们说，你拿的2300元钱需要签字，司机维修车需要钱也得签字。我知道保险公司的人和司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我们大法弟子都是按真善忍做人的好人，也不知道我们大法弟子的心态和思想所在的境界。他们是用现在人的道德标准来衡量我，他们不相信我说的话是发自内心的，也可能认为我是被车撞的，还没有彻底清醒过来，因此闪电般的了结了此事，以免留下后患。我心里一阵酸楚，人啊，道德水准什么时候才能回归到传统的正道上来？保险公司那两人招呼我坐他们的车一起走，我从思绪中回过神来，自己上了保险公司的车，刚坐下，一保险公司的人说，没想到现在这个社会还有像你这样的好人。我说，我们大法弟子都是这样的人，如果共产党不迫害法轮功，大家都按真善忍做好人，那社会是不是就都变好了？他连声说，是是啊。签完字，我从保险公司出来，在路上打了一辆的士回到家中。我站在镜子面前一照， 看见我左面脸上半部分全呈青黑色，因为还有些肿，所以左眼睛就剩下一道缝。我解开上衣扣子，看见我身体左面膀子、前胸、腋下直到肋骨末端全呈青黑色，后背什么样我看不见，我左肩膀后面还有一个像二号碗那么大的一个大包。对于这一切，我连想也不想，就开始听师父讲法。晚上我就开始练功，早晨起来全身没有不疼的地方，就像散了架子似的。我就坐下来练静功，练完功轻松了很多，我就开始给丈夫做饭，然后我就坐公交车来到女儿家看孩子。前后只6天时间，我的身体就完全恢复了正常。丈夫对我被车撞了不要赔偿不理解，对保险公司处理的结果极其不满。我就读师父的讲法给他听，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纽约座谈会讲法中说，其实你别以为撞一下你啥事都没有，可是你真死掉一个你，是业力构成的你，而且身体上有你不好业力构成的思想，有心有四肢撞死了，可是它全是业力构成的。我们给你做了这么大的好事，去掉了这么大的业力，用它来偿命，没人做这个事情，就是因为你能修炼，我们才这样做。等你们知道的时候，你们是无法感激我。我对丈夫说，如果没有师父为我所做的所承受的一切，我还有命吗？也可能后半生躺那儿起不来，家里什么活都不能干了，你不也得受累吗？你说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幸福重要还是痛苦重要？丈夫不吱声默许了。师父的大慈大悲、大恩大德，我无法用人类语言来形容，弟子只有精进、精进、再精进，以报师恩。弟子代表全家人跪谢师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有求之心和无求而自得的一点感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小薇。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9月26日。我是一名33岁的东北大法弟子，外婆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因此那时10岁时的我也开始看转法轮。那时我只知道按照师父讲的做好人，在大礼拜休息时才练功，不知不觉中大法已经在我心里扎了根。因父母在广东做生意，所以我也去了南方念中学。2012年26岁的我因为爷爷过世回到东北，和舅舅、表弟、外婆在一起生活，那时的我才开始正式修炼。我患有常人的癫痫症，当出现癫痫时，我感到身体无力，头也痛。外婆总说，去练功吧，净化身体。练功后确实感觉舒服了。最近有一天，我的胳膊的肌肉和肩膀如同拉伤的感觉，我想练功吧，可是怎么练还是疼得不行，为什么呢？这时师父的法点醒了我。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这里一下子传这么高的法，当然对你的心性要求也是高的，所以不能抱着有求之心来学法。我突然醒悟，这也是一颗隐藏的执着心啊，表面看是符合法的，认为练功后肯定身体舒服了，可是为了舒服去练功，这不就是有求吗？很多在过关中的同修都知道，多学法，做好三件事就能过好关，否定旧势力。我认为道理是对的，但是无所求的做 还是有目的的做，这是关键。过殡仪关的同修往往嘴上说，我就学法练功做三件事和旧势力对抗就能闯关，可是思想却有一个概念，只有过了关才能舒服。这样看，闯关是为了过关后的舒服，而不是单一的闯关。希望每个同修都想一想自己做三件事时是否也是抱着目的去做的。比如你是想不多学法怎么提高，怎么和师父回家，还是想我是大法弟子，学法是修炼人应该做的，是修炼的一部分呢？你是想多练功快点转化本体，不然到时候怎么圆满，还是想练功也是我该做的呢？发金像是为了自己不能露相，还是真心为了想让人得救呢？提醒同修，对人间的物质不追求是无求的一部分，修炼中也面临这个问题，做任何修炼中的事情也不能有目的的做。正如师父在《弘银道中》所说，坐而不求，常居道中。在无所求中真正的做好三件事，才是真正的提高啊。个人层次所悟，如有不足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想真相中借用西游记能说清一些问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9月28日。中国传统文化是神传文化，很多优秀文化经历文革的灾难能流传至今，我理解是为现今政法中讲清真相所用的。因为讲真相中很多问题也不是一句两句能一下子说清的。我在讲真相中发现，利用西游记讲真相很能说明一些问题。一般中国人在很小的时候都看过西游记，小孩纯洁，对是非好坏判断清楚，留在成年人记忆中也是纯正的。比如有人问，你们法轮功学员自己都要被迫害，自己平安都保不了，怎么还救别人，让别人保平安？我会说，其实练法轮功的人和你一样，只是他们会要求自己提高道德，做好事不做坏事。其实法轮功学员叫你三退，是叫你离开邪恶，在天灭中共时能保住性命。如果他们不冒着危险救你，完全可以平平安安待在家里。就如西游记中孙悟空和猪八戒他们为了救笼中婴儿系河妖的童男童女，冒着危险与妖怪打，唐僧自己为了救宝象国公主还被妖怪变成猛虎呢。事后那些被救下的人不觉得唐僧师徒们是他们的救命恩人吗？而出卖唐僧师徒见他们被妖怪害而幸灾乐祸的不是坏人吗？再如有人问，你们师父这么大本事，为什么不把共产党挥手灭了？我会说，如来佛这么大本事，为什么不把唐僧取经路上的妖怪挥手全除掉呢？当然这也只能对常人说，我们大法弟子都知道，师父正法，旧势力迫害，师父是不承认的，我们只有在否定旧势力安排中走好修炼路。比如有人问，你们在大陆被迫害，你们师父在美国，为什么不阻止你被迫害呢？我会这样回答，唐僧取经路上被妖怪捉去，如来佛在西天做什么呢？为什么不阻止妖怪捉唐僧呢？又有人问，共产党也不容易，警察也是执行命令的，只是工作。我会说，白骨精也不容易，他手下的小妖怪去捉唐僧也是听命的，也是工作，手脚长在他们身上，能说他们不是坏的吗？凡事种种，
所有问题基本都可以在《西游记》中举例子，常人听了既浅显易懂又能理解，效果很好。一般我讲真相时先不提法轮功，先从听者感兴趣的话题切入社会问题，引起他共鸣后让他多发表意见，然后从民间文化祖传古训上对他讲，人不能随便把自己生命发誓给别人，发誓本来是有神论行为，这时常人基本都能三退。然后我再看人讲法轮功真相，如果常人很抵触或有其他信仰，我先不直接讲，先讲关于常人中共识的一些现象或道理，这样一般人比较容易接受。方法很多，我只是自己想到的一种认为处理棘手问题比较能让人听懂的方法，同修们都在实践中摸索出自己的方法，如果有不当，望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要执着于中美贸易战和香港维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9月28日。今年以来，动态网上有很多给常人看的新闻，讲到中共逢九就乱、七十大限等文章。我一开始执着于中共是不是今年要灭亡了，但隐隐感觉作为修炼人，不能执着于时间，也不能执着于客观环境的变化。后来一旦有这样的念头，我就发正念，但效果时好时坏，心里总盼着今年能结束迫害。今年五月下旬，中美贸易战开始，很多给常人看的文章又分析到中共可能会在经济上崩溃，从而引发政治倒台，于是又把希望寄予美国和川普。6月11日香港反送中事件后，又认为反送中是中共灭亡的导火线，每天找动态网的新闻看，想看到中共灭亡时间的蛛丝马迹，一旦有文章认为中共要倒了就很高兴。这种依赖常人和客观环境的心越来越严重，以至于每天打开动态网就迫不及待地找这方面的常人新闻，最后才匆匆浏览一下明慧网。自从五月底以来，网络被封锁的越来越严重，最近经常打不开，我才静下心来向内找，是不是上网的动机与心态不对。如果很多同修都和我一样，形成一个集体的波动，旧势力是否就有了搞破坏的理由，把形势变得复杂艰难？明慧网是同修们交流的平台，如果不是为了第一时间了解大法弟子的修炼情况，不是为了交流，我打开动态网干什么呢？迫害当初，我们把希望寄托于当时的那个总理，旧势力宁肯让那个总理变坏。后来我们又把希望寄托于联合国人权机构，后来联合国人权机构都被共党利用，又依赖于中共政党中的哪个头哪个人，但迫害一直继续，又有人寄望于现政权打虎，依赖这个依赖那个，心如浮萍，教训很多。同修们在明慧网上也有过很多交流，但为什么总不能很好吸取？对正法时间的执着，说到底就是人心不去，再挖下去就是安逸心、依赖心、怕心、色欲心、求得人的幸福生活心，说到底就是私心在微观空间中起作用，心不正抓着人不放，而师尊在正法中保护的是修炼人，不是一个想当常人的人。师父在经文至台湾交流会中明示，得到大法是你们当人的根本目的。我从师父的法中悟到，我们修炼绝不是为过常人中的好生活，在常人中哪怕有福了，也是为了心性升华，修炼成无私无我的保护宇宙众生的高尚生命。宇宙正法有无量的众生需要我们去救度，我首先想的不是众生都得救了没有，却执着于一个没有迫害的社会环境去救人，其实还是想着和自己胃口的方式来救众生，或者是想着早点结束迫害，这不是畏私的表现吗？
而未思正视旧宇宙的属性，我们不是要修得无私无我吗？新宇宙能圆融不坏，不就是因为根本属性是为他的吗？如果正法一直下去，我还修不修？我问自己，心里坚定地回答，修，因为做人本来就得按照大法所说的做，要同化真善忍。写到这儿，身体不由得一震，依赖常人和执着社会环境，这样下去不危险吗？我真诚地希望，如果有和我一样执着的同修，能警醒这执着，深挖背后的人心，并走出这些人心，抓紧做好三件事，当好正法时期主角，不辜负师尊慈悲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掌握一定法律知识是必要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9月29日。自中共迫害以来，我地发生过多次同修被非法庭审事件，也请律师做无罪辩护，但是去年年初的一件事让我明白了大法弟子掌握一些法律知识是必要的。有同修认为开庭时我们发正念，我们就是在唱主角，其实不然，发正念涵盖不了正师法的全部，否则正师法就只发正念就行了，就不用讲真相了。不懂法律，整个过程是被动的，处处表现出依赖和无奈，涉及法律却不懂法律，也是心性上的一个漏。这些年来，通常有同修被绑架后请律师，律师去会见，去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律师觉得应该怎么做就做了，负责任的多说点话，多跑几趟，多跑几个地方，不负责任的每一阶段来一趟两趟，把材料往里一递就算做了。有时打电话邀请律师再来，律师也不知道再来干什么，同学们觉得这是讲正义的律师，敢说大法好，律师无论怎么做都没有什么想法，因为我们不懂法律，连问个问题都不知道该怎么问。前年我弟又面临着请律师，我对这种被绑架、请律师、开庭、被送监狱的模式非常无奈，不请律师吧，又觉得被绑架同修任邪恶迫害，任由众生犯罪，于心不忍，心想要是请一位能讲真相的律师就好了。这次还真请了一位很用心的律师，无论走到哪里都在讲真相，真相讲得很全面，说真的比我都讲得全面，而且无论到哪里都带很多法律真相资料，厚厚的很多，我们捎带着送大法真相资料。讲的时候对方往外轰，但这个律师找个话茬接着说，也不激怒他们，最后对方还真听进去了。案子到哪个阶段干什么，递什么材料，找哪个部门，为什么要找这些部门，什么情况下投诉，到什么部门投诉，我全程跟下来后才略懂了一些套路。比如说在批捕后公安侦查阶段，就要找检察院递材料讲真相了，告诉他们不要接这个案子，因为什么什么原因等等。回首以往才知道失去的东西太多了。去年年初在中院阶段，同修甲申请了家属辩护人，于是我和同修甲就着手自己写辩护材料，写的过程中有略懂一些法律的同修在师父安排下及时的和我们在法理上交流， 并给我们提供了刑事诉讼法等一些律法。我和同修甲一边参照着网上同修的辩护资料，一边对照法律条文，整篇写下来，一个事件跟一条法律条文，真正的做到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条理清晰精炼，用词专业。写出来后，法律专业的同修看了觉得很好，很专业，几乎没有可修改的地方。在写的过程中，越写越明白，越写越后悔，越写越觉得做得太晚了，不住的在心里问自己，为什么以前就想不起自己写呢？我才知道人的观念有多可怕。当认为自己不懂时，当认为法律是律师的事，不是自己的事时，横在自己面前的就是一座看不见的高山，挡着自己前行的路，只能让别人替自己做，让别人为自己遮风避雨，自己处于被动、依赖和万般无奈中。不懂法律，只讲大法好，对方很少有让你讲下去的。而运用法律讲真相，特别是家属辩护人，对方不听都不行的。递的材料，对方也是必须得看的，使公检法人员明白真相的机会大大的增加了。紧接着，临县有同修被非法开庭，不修炼的常人做了家属辩护人，我们临时教他如何辩护。开庭过后，反馈回来的信息是，法官说，在法庭上律师说的倒无所谓，家属提的问题太刁难人，是个麻烦。对于我们来讲，需要懂的法律知识并不多，我认为写辩护词不需要长篇大论，但是一定要体现出专业水平来，特别是开庭时，只抓住如何让他开不下去的几个关键点提问，要求公诉人回答，出示法律条文，他拿不出来，那他控告不成立，还可以反告他诬告，知法犯法。像抄家时没出示什么东西了，我觉得更适用于控告和投诉，在法庭上讲反而会给邪恶钻空子。现在更方便的是有了公益论坛，我们有什么不会的不懂的都可以在公益论坛上咨询下载。近期我弟有同修被非法批捕，针对这件事，我从公益论坛上下载了善用法律反迫害亲友参考资料及其他一些资料，看了后更明白了如何运用法律针对迫害进行反迫害了，路子更明确了。即使没有家属辩护人，只有律师，所有的法律文书我们自己写，然后给律师看，给律师用，包括辩护词，写出来一定要体现出专业水平来，不要让律师看低了。当然一定要和律师沟通好，不要和律师发生矛盾和拧劲。我们提醒着律师该做什么了，该到哪个部门递什么材料了，而且一定把律师的安全放在首位，便依赖律师为保护律师。我想起了神韵，能成为世界第一秀，其专业水平非常高。还有天国乐团也是要考试的，考过了才行。我们大陆大法弟子的修炼没有这样的环境，没有人要求谁干什么得考试，但是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我们不都应该对自己有个要求吗？这不是去掉糊弄式的党文化的大好机会吗？我也是刚刚懂得，可能连皮毛也算不上的一点，但是我知道有师在，有法在，大法弟子在法律上会很快成熟起来的。大法弟子有从锄头到鼠标的神奇，在运用法律过程中，大法弟子也将进展风采。一点认识不足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在助师救人中开通弘传大法的新通道，一文中写道， 走到街东头一辆卖浆的三轮车前，地上撒了一大片书纸，一看就知道我们的资料被撕了。同修急忙拾起来，我说，这书是你向我要的，你怎么又撕了？他气急败坏地说，我根本就不信你们那一套。我过去跟他解释，他推着车就走，嚷着不听你的，不信你的。我们只好走了。到了第二个集会日，我笑着问他，那天咋回事儿？气成那样？他余怒未息，气哼哼地说，都是你们法轮功的人，嘴上说的好听，做事还不如老百姓。我说，你说说咋不如老百姓？他说，你们有两人要买浆，挑来捡去的，还掰碎了不少，我都忍着没吭声，挑了半天往那儿一扔，来一句你这浆不好，扬长而去，放你身上你气不气？我仍然笑着说，哦，俺法轮功都那样，就没有一个做得好的。他不说话了。我说，你忘了前年你卖菜时，大伏天正中午头，我说这菜好坏我都买了，你回家凉快去吧。他脸色一下子阴转晴。我接着说，五个指头还不一般长呢，下次多买你点菜，让你高兴高兴，咱们都是兄弟姐妹，相互关照都是应该的，都是按真善人做好人，好人不能伤了和气，你说对吧？他点头露出了笑容。自此他像老朋友一样，离老远就打招呼要资料，向别人介绍资料好，不断提供各种信息，谁是党团队员，有时把党团队员等人叫到他摊位前，让我们去劝退。再后来他那里成了大法资料中转站，暂时和常任义务资料员接不上头，送不出去的资料都放他那儿。真切感受到我们要用善去感化世人，用大法去同化世人。大法弟子做得好，就能证实法，就能赢得好评，做不好就等于破坏法轮大法的声誉。我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甚至一个脸色，都可能给大法带来正面的或负面的影响。自那以后，我努力做到一丝一念都要在法上，出门坐公交车不停地背师父的论语，发正念，不唠常人嗑，不想常人事儿。救人结束后再办常人事儿。救人过程中顺利时感恩师父加持，不顺利时向内找，发正念，确保能量场纯净纯正强大，不给邪恶空子钻。在师父的保护加持下，13年来一直平稳地走到今天。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只有修取人心才能远离干扰，一文中写道，我静下心来细细思考，修炼人没有偶然的事，出现这种状态肯定是自己修炼中有漏。为什么从凌晨两点多一直到晚上七点多状态都很好，七点半开始突然就迷糊了呢？这不明摆着有问题吗？向内找发现，刚开始出现假象时，自己闪过的第一念有问题，认为看书迷糊是自己过于疲劳造成的，休息一下就能恢复体力。面对迫害假象，没有用法理去对照，而用常人的习惯性思维去想问题。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作为一个真正的练功人，应该在很高层次上看问题，不能用常人的观点去看问题。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我们练功中来了劫难的时候，你还把自己当作常人，我说你的心性那个时候就掉到常人那儿去了，就在这一个问题上，最起码你掉到常人那个层次上去了。修炼人的身体是由高能量物质构成的，不受我们常人空间的条件的制约。你用常人观念去认识，你不就掉到常人那儿去了吗？是自己的人心被邪恶利用，给自己修炼带来了困难。认识清楚后，我发出强大的正念，破除自己脑中存留的常人观念，清除邪恶迫害假象。此后晚上学法不再出现迷糊状态了，事实上是自己去掉了不好的心之后，师父把不好的物质给拿掉了，谢谢师父。平时经常会说，走师父安排的路， 旧势力与我没关系。通过以上这件事，我认识到，你只要有人心在，即使你不想与旧势力有关系，他也要抓住你不放。本周明慧交流文章第一时间坚定地从根本上否定一文中写道，有一次我胃痛肚子疼，我没把它当回事儿，也没及时发正念清除，后来再发正念效果也不好，向内找也没能清除这些病业假象，持续了大半年不见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疼时整个腹部发冷发硬，而且经常是很长时间也不排大便，严重地干扰了我做三件事。后来我意识到是自己在第一时间内没有否定旧势力，认为是在消业，没有及时清除迫害，等于是自己承认了这个迫害，我就加大密度发正念，在师父的加持下，这些假象才被清除了。从那以后，每当我身体上出现比较不好的状态，我马上就予以否定，不承认假象干扰，这个假象就很快消失了。而对于一般的不适状态，我会说这都是好事，是师父给我清理身体，或者是我在长功呢，是身体修炼出的数类的好东西在动呢。我想我的身体是高能量物质构成的，每个细胞都是功，什么不好的东西也上不到我身体上来，这样就能很坦然地对待身体上出现的一些变化。同时我也及时地向内找，规整自己不符合大法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但有时因为找不到自己的执着，使修炼状态非常不好，我就请师父点化我，每次都是慈悲的师父帮助了我，我才顺利地走过来了。本周明慧交流文章青年弟子信师信法走师父安排的路一文中写道，弥勒日巴的师父在弥勒日巴每次盖完房子时都会问他，你有没有起邪见？我理解的邪见就是怀疑甚至怨恨师父，但弥勒日巴从未起邪见，从未抱怨怀疑过师父。他的师父有一次看着他的背影，知道他是真正精进不怠，可成就金刚不动的了不起的觉者，也流下了感动的泪水。反观细找我们的一丝一念，有没有哪怕一瞬间一点点微小的怨师怨法的心？其实我们真我的那一面是绝对不会有这些思想业的。我理解修炼有素的一层含义就是修炼如初，正信如初。我们是否像刚得法，像刚迫害前那样真正的相信师父？如果不是，就要努力赶走这些思想业不好的东西，找回真我。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